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我是小书童。本节目由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和喜马拉雅共同出品。在公众号里面回复陪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们正在解读《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节目当中的部分内容呢，还来自于康震讲苏东坡、熊毅说苏轼以及朱刚教授的苏轼十讲。上期节目啊，我们说到了三咏赤壁，一词两赋当中的前后赤壁赋，而这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可要比两赋出名太多了，也是我们初中课本当中要求全文背诵的。之前我们说过，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词开豪放一派。苏东坡呢，将宋词从花前月下引向了苍茫辽阔。那么这一首《赤壁怀古》就是他的豪放词的标杆之作。至于那个娇滴滴的词牌名《念奴娇》，在苏轼的手上啊，已经和书写的内容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有一次呢，苏东坡问他的朋友说，我的词作和柳永相比如何呢？柳永是当时宋词的标杆，婉约词是词坛创作的主流。这位朋友说啊，这怎么能比呢？柳永的词需要一个年方二八的娇羞少女，拿着红檀木牙板，打着节拍，清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您的词作呢，必须要让关西大汉抱着铁琵琶伴奏，用大铁板打着拍子，高喊大江东去。东坡听完啊，拍着巴掌哈哈大笑。赤壁怀古这首最著名的豪放词，它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其实啊，我们是不得而知的。那为了方便整理，历代学者就直接把它和前后赤壁赋一同归在了1082年，并称为三咏赤壁。劈头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很像赤壁赋当中的水月禅变，用大江的亘古不变来反衬人生的转瞬即逝，而千古豪杰他们所留下的英名却又和这长江一样的永恒。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在山崖的西面，就是传说当中的三国周瑜大战曹操的赤壁。苏东坡呢，他知道黄州赤壁不是当年的古战场，但管他呢，人道是直接就把责任推给了别人，传说中是，那就是了呗。眼前是惊心动魄的壮美，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不禁令人豪情感慨，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锦绣的河山孕育了多少的英雄豪杰，可最后呢，也被这无情的时光全部带走了。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当时周瑜34岁，鲁肃37岁，诸葛亮28岁，孙权只有27岁，一代英才击败了54岁的曹操，一改天下大势。在这两句词当中啊，苏东坡那可是一再的信马由缰。首先，周瑜迎娶小乔，那可是10年之前的事情啊。当时周瑜只有24岁，担任建威中郎将，所以呢，吴中皆呼为周郎。赤壁大战的时候啊，周瑜已经34岁了，他们两个已经是10年的老夫老妻，孩子一堆，哪里是什么小乔出嫁？其次呢，羽扇纶巾，这明显就是诸葛亮的打扮嘛。周瑜他是全军统帅，肯定是身着军装。再有，赤壁大战关乎国运生死，相当之惨烈，绝不是谈笑间吃着火锅唱着歌就能击退曹操大军的。但是苏东坡他不管这些，在他的心目当中，英雄豪杰就当如此，少年英才风流倜傥，新婚燕尔举重若轻，谈笑间举手之劳就令樯橹灰飞烟灭。这就是他眼中的历史啊，如画的江山，奔腾的江水，多情的美人，盖世的英雄，还有这千古的功业。那反观自己呢，自诩满腹才华，却没有办法建功立业，如今啊，半生蹉跎，困于黄州，只能突发感慨啊，因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番神游之后，原来啊，是我自己太过多情了，才早早的生出了白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美丽的小乔，英雄的周瑜，而今安在哉？ 人生啊，一场大梦罢了，而我自己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梦呢？于是就把酒洒在了地上。他是要敬小乔、敬周瑜，还是敬如梦的人生，又或是敬这瞬息万变又亘古不变的长江呢？我们啊，不得而知。赤壁怀古，它是一声宏伟的叹息，一次穿越历史的遨游。不管是上阙惊心动魄的美丽，还是下阙潇洒多情的感伤，都是一种深情的执着、眷恋与向往。这首词啊，它很像赤壁赋，以短暂的人生和永恒的江月相对照，但是结论和情绪呢，又没有赤壁赋那样的旷达洒脱。大话中国艺术史的作者易公子，他将三咏赤壁总结为苏东坡的三重人生境界。第一重境界呢，就在赤壁怀古当中，他还没有完全从劫难的阴影当中解脱出来。大江东去，故国神游，自嘲多情，看着自己早生的白发，感叹虚度了光阴，罢了，人生如梦，自我宽慰。第二重境界呢，在前赤壁赋当中，苏东坡他不再感叹五声之须臾现长江之无穷，而是体悟到何须强求不变呢？只要这江水无穷，天地长存，清风有声，明月有色，那就打开自己的身心，尽情地去享受，将无限的自然都用来充盈自己有限的生命。第三重境界在后赤壁赋，当一个人陷入逆境的时候啊，一开始会宽慰自己人生如梦，然后上一个台阶就是豁达超脱，告诉自己好好的去享受这个梦境。而更高的境界呢，就是看到了人生当中的风雨，看见了道士和仙鹤，也意识到这是一场梦，然后呢超然于外，看到梦中行走的自己，也看到大梦醒来一切消弭的样子，明白这一切的风雨阴晴仙鹤道士都不过是虚像，悟到了所见之相皆为虚妄。所以说啊，岂为无鹤无道士，并无鱼，并无酒，并无客，也并无赤壁，只有一片光明空阔。如今呢，苏东坡已经和当年的曹操、周瑜一样的逝去了，但是苏东坡他那和光同尘与宇宙同在的心量，帮我们打开了人生的尺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有机会和他站在一块儿，见自己，见天地，见人生。随着三咏赤壁的流传啊，一个关于苏东坡的谣言也迅速的蔓延开来。有一段时间呢，他的右眼发炎肿痛的厉害，于是就闭门谢客，在家静养，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没出门。大家就开始猜测啊，说苏东坡一定是重病缠身了，然后呢就越传越离奇，说他早就病死了。退休大臣东坡的好友范振听到这个消息啊，放声大哭，叫自己的儿子赶紧去黄州吊念。他的儿子还算冷静，先派了一个门客去黄州打探消息，才知道啊虚惊一场。谣言呢也传到了朝堂之上。有一天啊，宋神宗他正在吃饭，听说苏轼死了，连声哀叹，人才难得啊，然后饭都不吃了，碗筷一扔，闷闷不乐的回书房去了。有一次呢，神宗皇帝和大臣们谈论古今人才，他问说苏轼能和哪位古人相比呢？大臣说他很像李白。神宗讲啊，李白纵有苏轼的才气，但却没有苏轼如此广博的学识啊。由此可见，在皇帝的心中，苏轼一直都是有位置的。后来知道他还活着，神宗皇帝啊，对于他的牵挂和关注就日渐加深了。一方面呢，是新法已经推行了16年，用人的思路从只用新党人转变为新旧党人兼用。而且苏轼尽管此前出言不逊，抨击朝政，但是经过了这几年的反省，重新启用应该能和自己保持某种默契与协调。另一方面呢，苏轼他不像是旧党领袖司马光，启用他不会引发政坛的地震，还能给旧党释放出善意的信号。那基于以上种种考虑啊，1084年的元月，宋神宗亲笔手诏让苏轼挪挪地方，安置在京城开封的远郊区汝州。虽然啊还是没有行政权力，但是召回到身边，这就相当于皇帝明确表示即将要启用他了。 如果说啊，我们能够穿越回去的话，一定想劝住苏东坡，说你就留在有东坡雪堂和赤壁的黄州吧，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日子难道不好吗？就这样江海寄余生吧，不要再回到那个身不由己的政治漩涡当中去了。但是呢，苏东坡他还是有建一世之功的心愿的，最终选择北上，等待皇帝的诏命回朝为官。而经此一别啊，从今往后他再也没能回到黄州了。苏东坡的小儿子也死在了北归的路上。他一共呢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苏迈就是乌台诗案送了条鱼进去闹了个乌龙把他爸吓得半死的那个，是第一任妻子王福所生。王福和苏东坡啊两个人情投意合相伴十年，可惜呢王福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之后便有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怆。老二叫做苏代，老三叫做苏过，都是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所生。王福死后没多久啊，父亲苏洵也就病逝了，守丧期满东坡续弦。王润之是王福的堂妹，温柔贤惠，对于苏迈啊那也是视如己出。后赤壁赋里面说，东坡一行人回家找酒，说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的苏夫人就是王润之，足见呢他对于丈夫的体贴和了解。在乌台诗案当中，丈夫锒铛入狱生死未卜，一把火烧掉了苏轼诗文手稿的也是他。最后一个小儿子苏顿是朝云生的。当年啊，东坡在杭州任通判的时候，夫人王润之就怜悯朝云的身世可怜，买下来作为侍女。八年之后呢，苏东坡纳为妾。朝云啊，聪明伶俐，能歌善舞，而且对于苏东坡不离不弃。晚年流放，始终相伴左右的都是朝云，所以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他。在黄州，朝云为苏东坡生下了小儿子苏顿，顿就是隐藏、掩其锋芒的意思。就和老父亲苏洵给他起的苏轼异曲同工。我想啊，46岁的苏东坡当时一定能够深深地明白老父亲当年的良苦用心。苏顿满月的时候呢，东坡写下了一首喜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东坡聪明吗？那当然，北宋开国百年第一的旷世奇才，但是自己的一生也却被聪明所误啊。痛定思痛，他只希望自己的孩子笨笨的，无灾无难，一生顺遂。但是啊，祝福和期许还是要有的，最好能够当上大官，做到公卿。只可惜啊，这些愿望全部都落空了。他们一家人北归的时候啊，正是暑夏之际，又走的水路，酷热难耐。不到一岁的小儿子在船中不幸夭折，东坡抱着死去的孩子到岸上去埋葬，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不禁哭泣。而朝云呢，他的悲痛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在船里面看到孩子留下的小衣服，泪如雨下呀。那在北归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苏东坡绕路去了一趟金陵，拜会早已隐退的王安石。虽然曾经是变法的核心人物，新党领袖，如日中天，但是因为惨烈的政治斗争，先后被两次罢相，亲手提拔的亲信对他落井下石，期间呢，自己的儿子又不幸早逝，王安石啊，是万念俱灰。对于他的评价，我们已经给出过了，为了国家社稷，冒天下之大不韪推行变法，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但是呢，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变法最终失败，这是王安石的悲剧，更是整个大宋王朝的悲剧。那即将被重新启用的苏轼，这个时候跑去拜会王安石，还是有一定的政治诉求的。宋神宗才36岁啊，年富力强，王安石在皇帝心目当中，那是分量极重的，依然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保不齐会第三次出任宰相啊。虽然在诗文里面，东坡借滔滔江水比拟风流豪杰千秋功业，借皎皎月光笑傲古今沉浮往来是非，尽显超逸旷达，但是啊，他毕竟不是可以自由飞翔的仙鹤，不是可以肆意遨游的扁舟，而是一个生活在现实政治环境当中的具体的个人啊。他必须要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认真的去考虑和谋划。 1084年的6月，苏东坡和王安石这对昔日的政敌、文坛的好友终于又见面了。东坡站在江边，看着王安石穿着便装，骑着小毛驴，慢悠悠地朝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感觉昔日那个位高权重、雷厉风行的大宰相已经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神情没落的孤独老人，一时感慨万千。他赶忙迎上去抱歉地说，我今天穿着便衣野服就来拜见大丞相，真的是僭越了。王安石看着自己同样的便服打扮，笑着说，这些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所设置的吗？抛开政治上的纷争不谈，王安石其实非常的欣赏苏东坡的才华。之前啊，东坡在黄州的时候，每当有朋友从黄州回到金陵，王安石都要问问说子瞻最近有什么妙语啊。有天晚上，朋友给他带去了一份东坡新写文章的抄本，王安石大喜，都等不及书童把灯给点上，直接跑到屋外，借着微弱的月光就读了起来。一边读，他一边高兴地称赞说，子瞻真是人中之龙啊。后来他也曾对自己的门客感慨地说道，不知要再过几百年才能再出苏轼这样一个人物啊。乌台诗案之后，这么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苏东坡也对新法和王安石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认识。改革当中不少举措他确实是利国利民的，而对于毫无私心、殚精竭虑推进改革的王安石，他也由衷地生出了一份尊敬与钦佩。东坡在金陵待了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要和王安石畅谈，当然啊，会谈及到朝堂之上的是是非非。事后呢，王安石再三叮嘱说，这些话出自老夫之口，入你子瞻之耳，切不可再与他人提起啊。你看，眼前的这位老人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了。在苏东坡试图峰回路转之际，面临是要继续入朝为官，还是就此隐退山野的抉择。经历了仕途坎坷、世事险恶与家庭变故的王安石，已经对于政治心灰意冷了。他反复地劝诫苏东坡说，你干脆就在金陵置办田产，就此安家，比邻而居，我们一起啊过平静日子吧。后来苏东坡也在诗中写道，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他们两个人之间过去的恩怨纠葛，并非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天下的功利。作为同时代的文学大家，他们不仅不存在私人恩怨，更是难得的知音啊。这一次的会面，那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没过多久，风云突变，1085年3月5号，36岁的神宗皇帝突然驾崩了，年仅8岁的宋哲宗继位，改国号为元佑，北宋王朝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但是更加动荡的时代。皇帝年龄太小，没有办法亲政，于是呢，他的祖母、神宗的母亲、英宗的老婆高太后垂帘听政。神宗变法的时候啊，高太后就强烈反对。如今呢，高太后母改子正，否定了神宗的变法路线，把当时已经66岁、隐退了15年之久的司马光重新请出山，任命为宰相，主持国政。这一次重大的国家路线变更，史称元佑更化。意思就是说啊，神宗元丰年间新法的很多弊病，现在呢，要用仁宗嘉佑时期的政策来补救。司马光一上台啊，把新党人尽数贬斥，旧党人被提拔任用，重新占据了朝政。苏东坡呢，也就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之下青云直上。1085年，苏东坡48岁，3月5号，神宗驾崩，小皇帝继位，高太后摄政。两个月之后，5月6号，他就被任命为登州知州，官阶7品。他去到登州，刚刚上任，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呢，9月18号就被任命为礼部郎中，官阶6品。东坡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到京城，刚到京城，12月18号又被任命为起居舍人，随从皇帝左右。翻过年去，3月14号中书舍人，官阶4品。9月12号升为翰林学士，正3品，兼经研侍读，就是小皇帝的老师。你看， 短短17个月的时间，苏东坡就从一个偏远之地的宦官一路青云直上到三品大员，成为了直接参与国事的核心元佑大臣，距离位极人臣出任宰相也只有一步之遥啊。火箭般的升迁速度，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感到头晕目眩，忘乎所以的。但是在经历了少年成名、主政一方、乌台诗案、获罪贬谪，再加上黄州4年的深刻反省之后，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足够的成熟了，对于他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对于荣辱也能够冷静的看待，而对于元佑更化、对于新法，他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行事原则。司马光回朝之后与高太后达成了共识，当务之急就是要拨乱反正，全面恢复到宋仁宗时期。于是呢，新法被一条条的废除，哪怕此前运行良好的法令也是一样的。比方说免役法，之前啊，老百姓不仅要拿钱给国家交赋税，还要出力去服劳役，百姓没有办法安心务农。免役法呢，就是将劳役也货币化，交了免役钱你就不用再服劳役了，官府拿着这笔钱再去雇佣劳动力。这当然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巨大进步，但是因为这是新法的举措，所以要拨乱反正，所以要废除掉。王安石啊，起初对于元佑更化一言不发，后来听说免役法也给废除了，不禁感叹，当年我和先帝商议了足足2年，穷尽了一切利弊才颁布实施的，此法不该废除啊。而苏东坡他虽然是元佑大臣，但是他反对这样盲目的禁废新法，一来是此前他和宋神宗和王安石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默契，二来是他这些年身处基层，对于新法的利弊长短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所以他认为对待新法需要权衡利弊，那些利国利民的政策就应该继续实行，不应该一棒子全部打死。这个时候他反而成为了王安石，成为了新法的辩护人，免役法就成为了苏东坡和司马光争论的焦点。司马光的顽固程度啊，比起当年的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于新法的成见太深了，任由苏东坡好说歹说他根本就不为所动，朝中的其他大臣呢都见风使舵默不作声，就只有他苏东坡非要直抒己见。而这就是苏东坡，当年王安石在位的时候他反对王安石，现在司马光上来了他又跳起来和司马光唱反调。有一次他在家里面摸着自己的大肚子问家人说，你们觉得这里面都有些什么，有人说是才华，有人说是文章，东坡都摇摇头，只有朝云说，你呀就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东坡大笑，知我者朝云啊。苏东坡的这种不合时宜唱反调让自己的处境非常尴尬，与上司合不来，与同事也谈不拢，这并非是他不会处理人际关系，而是他为官做事都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绝大多数的官员呢，并不在意什么真理什么事实，他们只在乎明哲保身升官发财，所以苏东坡才会显得如此的不合时宜。司马光这样一位忠厚长者也在与苏东坡的一次次争执当中怒不可遏，甚至啊，直接想把他给撵出京城。就在两个人的矛盾愈演愈烈的时候啊，司马光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上任才1年多就死在了任上，死前还哀叹道，新法未除我死不瞑目啊。而司马光一生的政敌王安石4个月前刚刚去世。司马光的离去不仅没有解除苏东坡的危机，反而让他的处境更加的严峻了。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元佑更化之后著名的洛蜀党争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君子之间也会发生剧烈的争斗呢？我们下期节目啊，再接着聊。我的付费专辑《转述置身事内》已经上线了，想要读懂中国经济必须要先读懂中国政府。读完这本书你会深刻理解中国30多年来经济变迁的背后逻辑，进而能够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它能帮助我们寻觅到一些机会，争取啊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通过音频下方的海报二维码可以优惠购买，用购买的微信账号登录喜马拉雅收听，感谢支持。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